首相商容来到九间殿，见纣王天子，扑通就跪下了。纣王心里说实话不得高兴，你别看你老头是三朝老臣，又是托孤之众，你跟我扯这个那也不行，你干啥呀？而且你也不是大姑娘，你还长了一身白。最让纣王膈应的是什么呢？脑袋上还扎着一条孝带呢。你这干啥？你家死人了？但纣王不能这么问，说老丞相，你莫非家遭变故不成？老丞相朝上叩头，万岁，老臣有一言奏道。哎呀，老丞相，你就有啥说啥吧，是吧？咱们爷们儿，你看纣王这是存心唠嗑来的，说咱们爷们儿还有什么不能说的吗？臣我家未遭变故，只皆因我忧愁称堂社稷不保，江山要变时，特来且走。纣王一听啊，妹妹就皱起了心，说你老头还有点别气没？怎么净给我来这个？老首相啊，你要说这个，咱们就得说的说的了。你是来了，哎，我让你起来，你不起来。我心说你要是想我了呀，是瞅瞅我呀，是怎么的，咱们俩就吃点喝点唠唠嗑去。但是你要说给我，你就别整这个了，是吧？这玩意儿就这么回事，你自己还不明白吗？你已经退休了，你自己辞官不做，这回又上这儿来，也没听我选召，你嘎家一脚就卖去，你心这是你们村的急的，说上就上，说逛就逛的，你这就有点不知进退了，知道吗？所以说你在我面前还说啥呀？我没治你的罪，老丞相，人可得明白事儿啊，盐打怎么咸，醋打怎么酸，水流千遭归的海，水从源流，树从根呐。怎么样啊？起来吧。纣王的意思你别再说了，横是我不能说像对梅伯杨任杜元显告诉炮烙之行金瓜鸡顶，那我纣王太没有人味儿。但是老丞相非但没起来，他往前跪爬了半步，是走膝而起，说万岁啊，臣告归临下，昔日也曾居过相位，未报官，我啥你看，近日来我听闻陛下怎么的荒淫酒色，宠信妲己，事正事一点不干，事坏事一点都没落，而且你还要杀妻诛子，有点过分了吧。万岁啊，你怎么能这么干呢？如此一来，百姓遭殃，黎民倒悬，天下万民沸腾，无不怨声载道，我称堂社稷，岂是可长久的呀？万岁，老臣有本在此，万岁清官。纣王一听这话，腾就上来，心说你个老头可真是有点不知的好歹，我给你面，你给我面，这里面三心，大伙儿也是好见好说好讲话，怎么的？当着三班文官四班武将，你如此面对于我，你就差没骂我祖宗，没骂娘，没把皇上二大爷都给骂了，还怎么递了个奏本？殿头官也是看不出眉眼高低了，要说也是不合格当这个贴身秘书，还哆哆嗦嗦敬印，把老丞相这本往前递，把纣王气的把这本章拿过来，吭吭吭撕了两下，什么没撕开，纣王啪把本章就摔在殿头官脸上，这家揍的就地转了三圈，一捂腮帮子呀，那嘴里好像多点玩的，什么玩意打下来了？牙。要高说叫这一下牙都打下，殿头官不得哭？没哭，这小乐了。乐什么玩意呢？那就说他有神经病吗？他没有神经病。 正赶这电头官呢这两天长这个立式牙。哎呀，这个立式牙这个闹的，哎呦我天哪，这家疼的没有那么疼，难受没有那么难受，吃什么药不管事，上哪个医院看也不好使，说高拔吧还不给打麻药，说这个疼，当然那个年头也没有麻药，这个纣王这个准这么狠这么稳，也不知道是学过专业的医学还怎么的，帮着一本章。要说黄是适合别人的不一样，你说怎么那么寸啊，怎么那么巧，哎，怎么那么好使，会光着这一下把立式牙就干下来了。当时这电头官呢也是高兴，你倒注意点场合他就忘了，要不怎么有句话说打掉牙得往肚里咽，这电头官一着急一高兴也是有点冒失，呸，吐出来，你呸谁呢，这么纣王啊，这是啊，你呱家你呸他一下子，纣王气的是首相商容他现在还没怎么的，电头官你敢呸，你什么纣王谁呀，小伙有两下子哈，你这一下连我都敢整着点，金瓜机顶夸嚓一下子，你是哪多哪少，历史牙也下来了，脑袋也没了，你拎拔个牙还赔个脑袋，这家倒亏大发了，牙那玩意儿拔掉没啥，脑袋整碎那反正一般人是没招整不出来啊，当然也有神仙搁上天看着啊，神仙一看这玩意儿也挺好玩哈，拉倒吧，别管瞎骑去了，走，你这一天你整这个事儿，那别干别的了，嗯，走吧。他张三李四摸头六叫啥都不当，还管他了，这小也该死，没少干坏事，坑多少钱？所以说呀，各位但行好事，莫问前程啊，心要放正，是吧？这《封神演义》虽然说的是神话故事，我说的但是艺术嘛，可能会悬一点。你比如说是吧，牙不能那么大，就是劝各位，就拔牙还得到正规医院。虽然那个年头没有麻药，这个年头麻药已经有了。把这电头官整出去了，首相商容还搁这跪着呢。首相商容一看，把本章给扔下来了。老头子。都不说人老无光见老无盲，但是老头也是有点钢化，噌就站起来了。吾道昏君呐、啊，吾道得昏君。想我成堂六百余年的基业，今日就要断送你手。我拼得这颗人头不要，我也要跟你论个短长。要不然我死之后，我何颜面目去见我大上历代先皇？纣王一听，拉倒拉倒，你可别拼了，还拼得这性命不要？你不要，我给你处理，整出去金瓜鸡丁。纣王气的实在是有点按耐不住了，老丞相就搞金瓜愣给急死。电头官有点傻，羽林军有点懵，怎么的？商容可不是一般人，纣王还是一汪水的时候，商容就是首相，所以这帮电头官心说：“万岁，您可别闹了，这老头你别还说身手不如我们，但是那身份比我们高得多呀。”你别看你皇叔比干他才是个雅相，是商容的副手，这老头没两下能当丞相吗？所以大伙儿在发傻，这些执殿官你看我看你，羽林军也是面面相关，心说谁上手谁不上手呀。周王心说怎么回事，我说话不好使了吗？商容一乐，啪啪虚然这么一抖，我乃三十老臣托孤之众，谁敢打我？托孤之众，那就说想当初帝乙托孤给商容和文仲的时候啊，一文一武，他知道老相商容呢脾气比较绵软，哎，所以告诉纣王以父视之，啥叫父？说明白了，父者爹也，小名叫爸爸，首相商容呢没有那个，是君是君来臣是臣，当然我也不能占便宜是吧，你占个伦理根的便宜有什么可乐的呢啊？但是商容可能心里边还很开心，他今天不行了， 还有就是太师文仲，太师文仲那家武将第一也豁出去了，也知道一般人也降不住自己的儿子，所以太师文仲有一条十八界水墨竹节钢鞭，当时帝仪就给加封了，说这个钢鞭上打君王不正，下打文武不中，上边有一龙二凤七星八坑。那说这什么意思？这可有用，这一龙二凤七星八坑就是名额，第一就是你就砸你就干没事儿。这个玩意儿就这一龙二凤七星八坑是帝乙亲自给带上去的，打死一个皇上 K 掉一条龙，打死俩娘娘去掉两条凤，哎，打死一位亲王抹掉一个星，打死一位重臣才填平一个坑。所以你就算吧，这条钢鞭有多少人命。所以太史文仲在朝的时候，那纣王真是咪儿咪儿的不敢说话，为啥呢？你说话不管何朝文武谁上朝都不带兵刃，但是文仲上朝这钢鞭就搁身后背着搁腰里挂着，而且文仲连跪都跪，就搁钢鞭这一晃荡就完事了。钢鞭三点谢万岁，后来连这三点都免了，为啥呢？纣王说我看你晃的我害怕，你别晃的了，咱们呢也用不着这个。要说纣王谁都不怕，就怕太史文仲，但是好可叹好可惨好可怜，太史文仲现在没搁家，知道吧？上北海去了，北海王杨福通造反，他去平定老相商荣，这家好要金瓜鸡顶，但是没人敢拿。纣王一看怎么的，难道还得我拿不成？纣王也急眼也生气，他就这么着跟首相商荣啊，算是这俩搭不住了。但是呢，商荣临死心里还想的是什么呢？我不能让万岁难堪。你别看他昏庸，你别看他无道，但是我是臣，他是君，这就是古代人比较愚昧，他转不过这个圈儿。这俩这么一嘎巴，纣王气的手撕长髯，扎扎扎，哇呀呀，气杀我也！烫一脚把龙书案就踹翻了。商荣说：“万岁啊，老臣再叫你一句万岁。”我不怕死，帝先君乃是我的主公。先君呐、啊，先君，嘿嘿，老夫有负重托，有负社稷，不能狂救国君，窥见先王。昏君呐、啊，昏君，天下之灾，数年之间，一旦施于他人。老臣不忍见也，我可不能看这个。说完了话，首相商荣往后这么一闪，旁边有这么一颗大柱子，四五个人合抱不过来呀，也不知道是什么木头，反正这个木头是没流传到现在，流传到现在那是国家一级特等甲级文物了。老头一看脑袋找柱子，柱子找脑袋，砰一下子秋秋死尸在倒，血染衣襟，脑浆迸流，一声忠臣半是孝子，今日之死也是前生造定。所以后人有诗赞商荣啊，是走马朝歌见纣王九间，殿上尽忠良，骂君不怕身躯碎，赤主何愁见下王，袍落起辞心似铁，忠谏直言一如钢，今朝撞死金家一上，留得声名万古扬。好商荣啊，一代名臣死得可惨。这个时候众家文武一看首相荣撞死金阶，面面相觑。纣王啊， 怒气不息，吩咐指定官员把老匹夫尸骸拖了出去，便埋着暴尸三日。看看首相商容，我都能把他整死，是何况别人，是吧？你说的太稳了，何况别人。但是真有不怕死的别人，谁呢？就那上大夫赵启，这家也是啊。他我一直都怀疑这个人是首先当武官，后来当的文官啊。怎么这家性子太急？刚才搁午门外要杀两位殿下时候，武成王黄飞虎还没等怎么地呢，他上期咔嚓把圣旨给撕了。这回赵大夫一看商容好神阴虚，血染烟眉死了，心里边啊很是不平静，心说干啥呀？老相商容都死，我还活着干啥？出班大叫一声：“臣赵启不敢有负，先王今日殿前以死报国，我跟老丞相做个伴儿吧。丞相等我一等，我来也。”临走之前还得骂两句，说你个无道昏君，绝首相退忠良诸侯失望逞妲己，信奸宁设计催退，我且属历代昏君之饥饿，皇后遭感酷死，自立妲己以为正宫，追杀太子，使国无宗，国无根本，不久求取昏君，哪昏君？你不义诛妻，不慈杀子，不道治国，不得杀大臣，不明亲，邪佞不正，贪酒色，不智坏三纲，不耻败无常，昏君呐、啊！人伦道德一字全无，枉为人君，空作地位，犹如成汤，死有余辜。嘿嘿，你有何见面？何在世间？纣王一听完，整死你！喂，纣王都说这个了。为什么气的实在没点，他那不就是一着急啪啪拍拍不了桌子了，刚才一脚把龙叔案不干翻了吗？匹夫啊匹夫，速速把他拿来与我跑路。群臣一看坏了，又要吃烧烤。赵启一听，我还怕死吗？嗯，呵呵呵我要叫你帮我刨落之行，还我觉得有点啊，死别去。首相商容慢走，那柱子满庭都是，你想九间大殿，赵启啪一脑袋撞柱子上了，群臣都是非常怜惜的心肠，但是也有一部分人脚挺闹心。谁呢？就是酒间店的保洁。你心这扯不扯？你死你的呗，你是给我们找这个麻烦，我们还得干这个活，你是你哪死不好，你非创住的，你知这玩意儿多不好擦。那咱就不提了。酒间店上赵启也死了，练死了俩呀，百官就有点魂飞三千里，派散九阴霄了。纣王一甩袖子啪就回宫，为啥？你桌子也没了，椅子也躺下了，气得五了豪风都没人形了。但是你别纣王气这样，要搞一般人完了吧？你看一见妲己，这妲己是有这个功效，他只要这个手啊往纣王这个肩膀头上这么一搭，他只要冲着纣王这么一笑，你就怎么地，天塌地陷，海枯石烂，纣王也是满面的笑容。大王，我看你面色不好啊，没啥事儿，死俩人吗？商容创死了，赵启也创死了，这俩反正我头回才知道，这个嘴挺厉害，尤其赵启这个小子，汤汤汤汤汤汤说一堆，我都没咋听明白，太快了。哎，那赵启是不是以前是个说书的？他可能练过这个基本功，要搞一般人肯定是还不行。那纣王说，我就不知道了。嗯，这个反正是这俩是死了，如此惨烈，妲己说这也是个好事。为啥呢？这俩死了之后也给百官带了个头，打了个样，谁还敢以后跟您再支嘴再如何呀？再者呢，您放心，一个刨落要是不足以震慑群臣的话，你别着急，臣我再给您想一点好玩的什么东西。 周王一听，对，你这个招啊，确实是比一般人强。你好好给我想想啊。这边想着，周王就跟妲己说：“现在你已经是中宫皇后了，百官也不敢朝见了。”但是纣王没说实话，他心里边还怕一个人，谁呢？东伯侯，四大诸侯之首姜桓楚。那姜后死了，姜桓楚能跟他善不甘休，领兵反叛，带领人马杀了朝歌城，文仲没回来呢。那姜桓楚谁敌得了？姜桓楚敌得了，姜文焕谁敌得了？这怎么整？要说妲己聪明呢，他心里想的事儿，那他狐狸精他啥不知道啊？他说：“万岁，你是不是因为东伯侯的事情心里边放心不下？”哎呀，对呀，爱妃呀，你咋知道的呀？你是不是学过算卦呀？妲己说：“我看你满面愁容，这个事儿其实也没有什么，所以兵来将挡，水来土掩，你呀、啊。”招费仲游魂商议商议不挺好吗？周王一听，对，预期之言有理，我咋把这俩人给忘了呢？当即传旨，费仲游魂觐见。周王跟费仲游魂那就弯弓射箭，赵直崩怎么臭不要脸怎么来了。为啥呢？像妲己啊、滚娟啊、费仲啊、游魂啊、周王啊，他五个就是属于是有什么坏事一块干，有什么坏主意一起想。纣王爷把这俩完蛋玩意看为自己心腹，因为啥？有很多坏招都是这俩给出的。你说纣王身边这个费仲游魂是有史以来最坏的啊，妲己是个狐狸精，滚娟是个吊死鬼，你纣王好得了？你说，但是你也得服。为啥呢？要搞一般人早就完了，纣王啊也就落个身体好。纣王把费仲找来，把这个事儿这么一说，费仲一挤个眼儿说：“万岁啊，这个事儿啊，我有招。